历代志上第20到29章。第二十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巴，将城倾覆。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故事呢，到这里呢，好像有一点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第一件事呢，就是他们出战的时间啊，在一年当中呢，有一些季节是比较适合作战的。所以呢，一般来说，君王都会等到适合的时候才开战。当然呢，今天的国家呢不会在意这些了，但是呢，当时来说，他们会等候合适的时刻。比如说啊，等候收成结束了啊，万事俱备了，这样才出去，趁在春天种田之前，好大战一场，这才是适合出战的季节。矛盾的地方呢，在这儿。圣经说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但是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但是下面又提到大卫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回来，并带着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翻到撒母耳记，这里呢有一个比较仔细的记录，是关于约押与亚门人的这一场征战的。这里说约押来到亚门人的京城拉巴，他呢稳操胜券，便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这个城我们是取定了，赶快带大军来攻破这城，免得以后有人会说是约押攻破这个城的。所以呢，这里约押做了一件很慷慨的事，他通知大卫，让他成为攻破城的英雄。于是呢，大卫就带领着军队攻破了拉巴城，并且把亚门国王的那一顶美丽镶满了宝石的王冠放到了大卫的头上。这样呢，大卫才和其他人一起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呢，就像圣经许多其他好像出现矛盾的地方一样，这里呢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有趣的是，很多人呢不相信，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圣经里有许多这样的矛盾。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的研究一下，就能够找到一些很简单的理由去解释这些所谓的矛盾。好像在这里呢，我刚刚说过的，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就可以看到，而且呢，那里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述，让我们可以知道究竟事情的真相是如何的。接下来从第4到第8节，我们看到大卫最后战胜非利士人，并且杀了多个巨人，很可能呢都是哥利亚的亲戚，其中呢有一个有24个指头和脚趾头的，他的手跟脚啊都各有6个手指或者脚趾头。其实呢，这也不是很罕见的事啊，有不少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可能会有6个脚趾。一般来说呢，医院会立刻把多余的一个脚趾啊切割掉，这样呢孩子就不会觉得跟别人不一样了啊，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只是看起来比较奇怪一点而已，所以呢他们就会把多余的就切除。第21章啊，现在来看第21章。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这是大卫的罪，而且是骄傲的罪。我们刚刚说过，第二十章记录了大卫许多的胜利。大卫呢，大大的胜过他的敌人，敌人都服在他的手下。以色列在大卫的带领下大大的得胜。我想指出一点，前一章里说大卫把人放在斧子或锯或铁耙下，好像是说大卫杀了他们。其实呢，希伯来原文呢是说大卫叫他们用锯或者用打粮食的铁器或者用铁斧做工。大卫其实呢是把他们变成了奴仆，而不是杀了他们。好了，我们回到21章，这里大卫犯的呢是骄傲的罪。他数点人数是为了要知道自己拥有多么强大的军队，而且呢，他只数点了能出战的军队，可以说他是做了军队的登记或者是人口调查，他调查一下有多少男子可以当兵出战。这就是大卫的失败，是一种罪。后来呢，大卫也在神的面前认了这个罪，承认他的骄傲，自以为有这么强大的军队啊，是多么的了不起，为自己的军力雄厚而沾沾自喜。大卫呢，自己也写过诗篇，内容呢是说我们不应当靠车或靠马或者靠军队，却应该依靠永生神。大卫是知道的，力量呢不在于军队有多么大，却是在于耶和华，在于耶和华的力量，在于信靠耶和华。但是呢，大卫始终是个人，像我们一样，他就决定了要做个人口调查，数点他军队的实力。有趣的是，他的将军约押，虽然在许多别的事上啊很可恶，可是在这件事上呢，他反对大卫的决定。他对大卫说，不要这样做，这是不对的，你为什么要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呢？但是大卫没有听他的，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呢就只有听从，出去数点全以色列的男丁。他们把总数呢告诉了大卫，以色列有110万，犹大支派有47万人，唯有约押没有数点利未人和便雅悯人，因为呢他厌恶王的这个命令。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能否决约押的意见，但是呢神却不喜悦。于是呢，大卫马上在神的面前认罪，承认自己的愚昧。感谢神，圣经呢总是让我们看见这些伟人所犯的罪和他们的软弱，而不单单只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成功。很多时候呢，我们只喜欢讲自己的成就，却不爱讲自己的失败。我们细述自己成功的经过，让人觉得呢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生都是完美的，那些个遇到挫败的人从哪里得到鼓励呢？如果大卫是个完全人，如果他的一生都没有做过错事，那么我们就都会说，哎呀，是啊，但是大卫是个完全的人呢，神当然会用他了，当然会祝福大卫了，因为他是完美的嘛。但是神不会祝福我呀，也不会用我啊，因为我有许多的缺点。这就是为什么神仔细记录这些人过失和罪，他们呢还是大大的被神使用，但是他们仍然会犯错呀。 为的是让我们没有借口说但是神不会用我呀。神能用你的，即使你有失败的时候，即使你离完美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伟人也有他失去信心的时候啊，他也有靠自己的力量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啊，他也欺骗了法老，后来呢又欺骗了亚比米勒，说自己的妻子撒拉是他的妹子。他呢不信靠神能保护他免受法老和亚比米勒的伤害，后来呢他又不信靠神能让撒拉为他生个儿子，再一次的尝试靠自己的方法去成就。但是呢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以利亚，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先知，也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是呢他躲在何烈山的一个山洞里面，只因为耶洗别恐吓要取他的性命。这个大有信心的人能够击败众巴利先知，甚至能拿住他们带到河边杀了他们。但是呢单单一个女人的恐吓就能叫他吓得逃跑了。圣经记载了这些是要让我们看见，虽然以利亚大有能力大有信心，又是神的先知，但是呢他也有逃跑失败惧怕的时候。就像雅各书所写的，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但是呢他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不是一个超级圣人，他也不是个超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就像你我一样。但是呢神能够使用他，因为神爱使用平凡的普通人。神用会犯错的人，会失败的人，神呢甚至使用罪人。罪呢不是大卫一生中的主要特性，公义才是，但是呢他也会犯罪。我们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爱神，为神而活，去服侍神，但是呢仍然犯罪。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呢非常爱神，所以当他看到神不喜悦这件事的时候，他就立刻悔改了。当然约押一早就警告过他不要做这件事，不过呢现在他自己知道了，就马上认罪悔改，这就是大卫的过人之处。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罪疚感，但是呢我们总会找一个借口，想找一个原因把它解释过去，说我这样做呢是因为什么什么。我们呢都像亚当犯罪之后呢对神说，是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是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的。我们呢总想找一个借口向神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而不是马上就认罪说，神呢对不起，我犯罪得罪了你。神是不需要我们解释的，他不需要我们为自己辩护。神要的呢是我们自己承认自己的罪，好让他能够饶恕我们。只要我们立刻悔改，神就有了赦罪的理由。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为罪悔改。所以大卫就认罪悔改，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大卫看见自己的罪，并且承认自己得罪了神。自高自大这个丑陋可怕的罪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面对的。就是这个罪叫撒旦堕落的，使得天使都能够绊倒的罪，我们就真的要小心了。躲避野心的罪，自高自大的罪，圣经叫大卫做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啊，虽然他也会犯罪，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犯了罪，他就会立刻悔改，求神赦免他的罪。耶和华吩咐先知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 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呢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我不要落在敌人的手里，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怜悯我的，如果我落在他们的手里三个月就完蛋了，我宁愿呢落在神的手里三天，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握着刀。这个景象呢，一定是很震撼大卫。他看见呢，在天上有神的天使拿着出了鞘的刀，哇，他心里肯定很害怕。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说，是我的罪，不是这些无辜的百姓，千万不要伤害他们。而我们看第十七节，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名，降瘟疫于他们。最困难的事呢，是看到罪怎么样伤及到无辜的人。当看到无辜的百姓因为别人的罪得着伤害，这真是难受。但是呢，我们都会彼此影响的呀。很多人说，或许我做错了，但是呢，我伤害到的只是我自己啊，这是错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独自生活的，别人总被我们的行为所影响到，有的时候呢，甚至是很大的影响。大卫呢，很快就看到他的罪所带来的后果了。如何对这群羊将带来极大的伤害呢？他说，主啊，惩罚我吧，是我的罪，让我来承担，不要让这些无辜的人承担吧。但是呢，很不幸的，我们的过失呢，总会伤及身边无辜的人，而且呢，我们自己也会受到损害。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因为啊，大卫是在摩利亚山上，耶布斯人的禾场上看见天使出现的，神就命令他在这里呢建一座坛，好献祭给神。于是呢，大卫对耶布斯人阿尔南说，我要买这个禾场和这地，然后呢在这里献祭给神。阿尔南就说，你拿去吧，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呢我都送给你。大卫说，不，这不行，我不能用白白得来的东西献给耶和华，如果我拿不值钱的东西献祭，那就不是真正的献祭了啊！神不要我们丢弃的东西。很多时候呢，人只把白得的东西啊献给神， 但是呢，神从不根据那份礼物的金钱价格来衡量我们的礼物，乃是看看我们付出了多少。奉献给神的东西呢，你究竟是付出了多少呢？即使你奉献了100万元给神，但是呢，其实你在银行里面有200万，而你呢，有100万就过得非常好了，而另外一个人呢，只给了神1块钱，但是呢，这就是他一个星期的午餐了，他都给了神。这样的话呢，这1块钱比你献的100万要贵重得多，价值的大小在神的面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我们的钱，他注重的乃是我们的付出，我们付出多少显出了这个物件的真正价值，也显出我们对神的爱有多深，对神的委身有多彻底。结果呢，大卫就用600块买了这块地。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的金子给阿尔南。在这里呢，那些喜欢批评圣经的人又指出了一个所谓的错误，因为撒母耳记的记录中呢，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里面说，大卫给阿尔南50舍克的金子，而这里呢说是600舍克的金子。于是呢，这些个评论家又说了，圣经自相矛盾。那么圣经一定不是神的话啦，我们也就不能相信圣经的话啦，等等。这一段呢，是这些评论家常常指出的地方。但是我讲过，这些所谓的矛盾呢，有很简单的解释。但我们研读希伯来原文的经文啊，就会明白，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何尝本身呢，是一个字，何尝。但是这里用的字呢是妈关啊，意思呢就是这整块土地。大卫是用50舍克的金子买了那块禾场，然后呢又用600舍克的金子买了整块的田地。大卫买了整块的土地，是因为他决定要在这里为神建圣殿，所以呢这里并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大卫是做了2次买卖，他先买了禾场，再买了整块的土地。地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是马关啊，大卫用600舍克的金子，又用50舍克的金子买了禾场，这矛盾自然就解决了。圣经呢仍然是可信的啊，这样解释是不是很棒啊？第22章。大卫看到神在这里接受了献祭，历代至上的第22章第1到第5节说，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神呢曾经告诉大卫，大卫啊，你不能为我建造圣殿，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但是神没有说，大卫，你不能为建造圣殿做准备啊。所以大卫就决定，虽然他自己不能进殿，但是呢他可以做准备工作。在他去世之前呢，他准备了大量的金银铜铁香柏木等等。他又吩咐人把石头呢切割好，把圣殿呢计划好。但是呢，实际的建殿的工程是由所罗门去做的。这个圣殿呢必须建在摩利亚山的范围， 就是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拿着拔出来的刀所站立的耶路撒冷的上方。在历代志下指出圣殿的建造地点呢，就是在摩利亚山上。所罗门就在大卫向阿尔南买下来的那一片的土地上，就是在摩利亚山上建造圣殿。我们记得摩利亚山，因为亚伯拉罕就是在这个山上把以撒献给耶和华的。神带领亚伯拉罕到了这座山，只是他说就是要在摩利亚山这里向他献祭。这件事迹呢是很重要的。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从希伯伦或者别示巴，就是亚伯拉罕住的地方，到神命令他献儿子的地方。后来呢，摩利亚山就变成以色列民向神献祭的地方。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那就是在摩利亚山上。圣殿呢，实际上是位于那座山的旁边，而不是在山顶上，大约是离开山顶啊3条街那么远。所以呢，神的祭坛献祭的地方是在摩利亚山上啊，就是在独楼地。当然呢，耶稣基督呢就是在摩利亚山上为我们的罪而舍命的，所以这是个特殊的地点，是大卫买下来让他们在这儿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大卫呢聚集了以色列民，然后又召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并且吩咐他要为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建造圣殿。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即太平之意。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大卫呢，有值得敬仰的优点，但是呢，他也有缺点。大致来说呢，大卫不是个称职的父亲。由于他不是个称职的父亲呢，所以他跟他的孩子们之间有不少问题。所罗门呢，观察到了这一点。后来呢，他就写了很多关于管教孩子的箴言，对儿子们呢，这种管教，这一方面呢，就是大卫非常疏忽的。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背叛他。圣经说，大卫从来不说任何话来管教他的儿子。大卫啊，从来没有责备他们，质问他们，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从来不指责啊，就随着孩子们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呢，他的儿子就起来背叛他。所以呢，所罗门观察到了大卫疏于管教儿子，也看到了大卫因着这一方面的疏忽所遭遇到的结果。就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还有，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所罗门呢，有许多讲到管教孩子的宝贵教导，因为他呢看到大卫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孩子。大体上说呢，就管教儿子这一方面呢，大卫确实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但是在建造圣殿这件事上，大卫却是大放异彩，因为他现在教导他的儿子所罗门要遵行耶和华的道。大卫啊，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他的儿女身上，但是现在到了晚年了，他要把国家的统治权以及替耶和华建造圣殿的艰巨工程交给他的儿子，所以他是尽了做父亲的最大责任，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做出了一个最好的劝勉，而且是非常感人的训勉。大卫鼓励所罗门要寻求聪明和智慧，我想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所罗门开始统治的时候，神问他，你愿我赐你什么？所罗门当然记住了父亲的耳提面命了，要寻求聪明和智慧。他那一口就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这就是大卫叮嘱所罗门所要去寻求的。当所罗门向耶和华祷告，表示自己渴望有智慧和悟性的时候呢，神就喜悦所罗门的祈求，就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毫无疑问，他父亲的这一番蛮有智慧的嘱咐，要寻求聪明和智慧，所罗门是一一的铭刻在心中。接着呢，大卫说，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大卫在诗篇第一篇中把遵行神的律法跟凡事顺利连接在一起了，而圣经在许多地方呢也都是这样。当摩西把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权柄交给约书亚的时候，也是要约书亚思想神的律法和诫命，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这里呢，大卫把国家的统治能否亨通与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法度和诫命连在一起了。换句话说呢，神所定规的一个快乐和丰盛的人生，乃是在于遵行他的律法。所以呢，宇宙呢是由属灵的原则或者属灵的定律在统管着，就像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由物质的定律所管理的一样。我们都知道有物质的定律，因为有地心的引力的缘故呢，所以你能够坐在椅子上，而不是漂浮在房间中。当然呢，物质为什么会互相吸引呢？我们并不了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品质越高的东西吸力就越大。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会等于 MC2， 但是我知道这个智能方程是真的，我知道物理定律是真的，我也受着这些定律所控制。既然我知道这个定律，我就不会去藐视地心引力的定律啦，因为我知道违反了它就会带来麻烦。我不会每天去试一试，看看今天它还是不是有效啊， 我也不会因为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就会违反它，我也不会因为不明白地心引力就决定从高楼上往下跳。我不能说，哎，我不明白它，所以我就不用遵守了。如果我不好好的遵守这些定律，我就会遭殃。不管我明不明白，它仍然要继续运作。还有磁力的定律、电力的定律，在我们的宇宙中还有一些特定的自然定律在运作，这些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学会了去运用它们，我们学会了遵守它们、尊敬它们。同样的，在属灵的世界中呢，属灵的宇宙中呢，也有着某些特定的属灵法则在统管着。尽管你不明白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呢，他们确实是在运作。你最好呢，学习与他们共存，并且尊敬他们。当然了，你可以使用他们来获得好处。这些个属灵的法则都是神所设定的。遵守这些法则能使我们快乐，遵守这些法则能够顺利。神为我们设立了许多的法则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尽管我无法明白他们是怎么操作的，但是呢，他们不会因此就不继续操作。许多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我们就会违背他们。我们想，哎呀，这个条法律不适用于我，我是特别的例子，于是我们就违反了神的法则，以为自己是很特别的，是不属于这个法则所管理的，结果呢，我们就受伤了，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痛苦忧伤，为什么自己有这么多的困难，这是因为我们违反了神的法则呀。比方说，为什么我施舍的越多，就领受的越多呢？这对我来说，真是摸不着头脑啊。但是圣经是这样宣告的，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38节里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我现在呢，开始稍微明白了一点。我在自己的园子里种下了5颗玉米，很有可能的，我会有4颗玉米茎会生长出来，我的收成就不会多。但是呢，如果我拿了一大桶的玉米种下去，我种的越多呢，得着的收成就会越丰富。我明白了，这就是一个原则，而且呢，它在那儿运作。我不清楚它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它呢，却是在运作。你给神的越多，神归还给你的呢，也越多。神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还给你。这就是属灵的法则。我呢，无法解释他是怎么操作的，我只能确定他的确是在操作，他的确是在运作。这个宇宙呢，也有属灵法则所统管。很多人因为不明白，就没有去运用他们，所以呢，就得不着好处。难道你会说，我必须完全明白电力的定律，然后我才会去使用电器装置吗？难道你一定要明白为什么电会形成电流，以至于发出电力来发动电器等等，才使用不同的电子器具吗？你想一想，在你尝试使用电力而得到好处之前，如果你要把电力的定律完全弄明白了才去使用的话，你会损失了多少好处呢？但是呢，偏偏就是有人在论到属灵法则的时候说，哎呀，我不明白它是怎么操作的，所以啊，他们就不去使用了。 这么一来呢，他们就无法从神所设立的属灵法则中得到好处。基本上说呢，神所设立的法则就是一条使人兴旺的法则，使人快乐的法则。诗篇第一篇的第一到第三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大卫在诗篇第一篇说到神的法则，他在这里呢又向所罗门说了一次，你要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这样你对这百姓的统治就亨通。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又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神的事工呢，通常都是这样进行的，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第23章，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接着大卫开始制定祭司的职事，就是立位支派的祭司职事。大卫在这里呢，不仅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君王，一个领袖，而且呢，他也是一个很有魄力的行政人员。大卫因为有着庞大的财富，也有着许多的仆人需要他管理，所以呢，大卫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管理人才。我们进入历代至上的第23章，就会发现大卫设定祭司职事，这是他建立的第一件事。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大卫啊，是个发明家，他发明乐器，他又是个音乐家。还记得我们刚刚认识大卫的时候，他是为扫罗王弹琴的少年人，他呢会奏出美丽的乐曲，也写了许多的诗歌，在他的个性和本性上呢，具有艺术性的一面，但是呢，他又是个行政人员，一个君王，又是个英勇的战士。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是呢，具有各方面的天才。我们看到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他们呢，一共有24000名祭司，这个数目呢，超出一次敬拜所需要的人数， 所以呢，大卫就安排他们侍奉的班次。这样呢，有的人可能在一年之内的呢，只需要侍奉两个星期。当时呢，利未人散布全地，有他们特定的城市，那么他们就抽签决定谁先侍奉，谁跟着上，谁是第三等等。当轮到你侍奉班次的时候呢，你就要来到圣殿，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尽你作为祭司应尽的责任，然后呢你就可以回家了，回家去耕田种地啊等等，你也可以去照料你自己的事务。所以呢，新约时代还是沿用了大卫所设立的祭司侍奉班次的制度，只等到基督时代撒加利亚当祭司，因为呢，撒加利亚是属于亚比亚班次里的祭司，所以他是按自己的班次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他的责任呢，就是在献祭的时候要去烧香，就在他进入圣殿在耶和华面前烧香的时候，天使长加百列向他显现，告诉他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他生一个儿子，起名叫约翰，而约翰呢就要当弥赛亚的开路先锋。可见呢，撒加利亚的祭司职事呢仍然是按照大卫所设立的制度，到他们要到圣殿供职的时候，他们就到圣殿去供职，尽自己的义务。祭司的职事呢，也有不同的职责啊，包括在圣殿里头服侍的，以及呢专门管理圣殿建筑的。在古时候呢，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有专门守门的，就是当他们要迁移的时候，有些人呢就要把会幕的装置一件一件的拆下来啊，某些人就专门负责拆下会幕，把它们呢折叠好包裹起来等等。接着呢，又有些祭司来负责扛抬，有些呢负责把会幕竖起来等等。现在呢，以色列百姓要建造一座圣殿了，所以过去的这些特殊的工作现在呢不再需要了，不需要有专门的人来扛抬啊，因为圣殿要被固定建立起来了。因此呢，现在要分配不同的职责。我认为最美好的职责呢，就是那4000个受雇用专门在那里天天赞美神的人。他们就利用了各种乐器来唱诗，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在圣殿中不断的进行对神的敬拜，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美好。像我们在这里啊，有什么时候你愿意带着你的吉他或者别的什么乐器来这里赞美敬拜神，我们都非常欢迎。我觉得当赞美升到神的面前，实在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我们能够在我们聚集的地方敬拜主，学习主的道，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所以在大卫的时候呢，他们就有4000人，这就是他们的职责，弹奏大卫发明的乐器，奏出美丽的乐曲来赞美神。好了，我们呢就跳过一些家族、一些人名啊等等，我们继续看历代之上的第23章的30节。他们的职责就是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这些祭司呢，每天早晚要站立赞美耶和华，向神献上感恩，这真是美丽极了。第24章，在祭司的班次中有24族要真正按班次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献祭烧香等等，这是在历代志上24章第2到19节说的。然后呢，歌侠的儿子也分配到他们的职务，接着是米拉利都有他们的职务。 第二十五章。好，我们进入历代至上的第二十五章。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而音乐呢，能够宣扬神的伟大荣耀、大能和荣美。所以如果你是音乐家的话呢，当你创作音乐的时候就要思考这一点了，要让你的音乐展现出神的伟大荣耀和大能，在音乐里面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当然了，我们的圣诗也唱出了这一点，例如伟大荣耀大能和荣美神，为其名坚固城墙啊等等啊，都在宣告神的伟大。还有大哉圣哉耶稣圣名等等呢，这都宣告了神的荣耀和大能。这就是音乐要扮演的角色，要赞美神，述说神的荣耀。这些以色列人呢，被委任用他们的琴啊等等的乐器来供职，就是要述说神的荣耀。然后就来到了第六节了，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拔、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务。亚撒、耶杜顿、西曼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这些个音乐家呢，都是很有技巧，能使用他们的乐器赞美耶和华。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掷签，分了班次。掷签的时候，第一签出来的是亚撒的儿子约瑟。接着呢，记载掷签之后所分的其他不同的班次。第二十六章，历代至上第二十六章提到，在圣殿当守门的，他们的职责就是要看守各个城门。在第二十节提到那些管理耶和华家中的财物的，啊，挺有趣的是在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这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府库的圣物，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并军长所分别为圣的物，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先见撒母耳、基士的儿子扫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希路亚的儿子约押所分别为圣的物，都归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实际上呢，可能是远在撒母耳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为神建造一座圣殿的念头或者想法。换句话说呢，这个念头可能是早在撒母耳时代就已经有了，而撒母耳就开始为耶和华的殿收藏了一些财物啊，然后呢，扫罗也加添了一些。当然呢，大卫的将领打胜仗归来所掳掠的财物也都存放在这儿，为要替耶和华建造圣殿。接着呢，经文记载有几位原祭司被任命做那地的审判官，来处理宗教的事务。好，第二十七章，在历代至上的第二十七章提到十二个班次的班长每年要负责某一个月的事务，还有管理十二支派的首领们的名单。以色列人二十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因耶和华曾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点，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 因此没有点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接下来呢，经文记载的是大卫个人财产的管理。经文提到是谁负责管理大卫自己的府库，谁掌管田野诚意的仓库，谁呢掌管耕种田地的工作等等，谁是掌管他的葡萄园，谁掌管葡萄园酒窖啊，谁掌管橄榄树和无花果树，谁呢掌管油库，谁掌管沙仑牧放牛群，谁是掌管山谷牧养牛群，谁来掌管骆驼。所以呢，大卫有这样庞大的财富产业要来管理，毫无疑问呢，他是一个超级杰出的行政人员。亚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亚基人户筛做王的陪伴。亚西多福之后，由比拿雅的儿子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接续他做谋士，约押做王的元帅。第二十八章。好了，我们现在呢讲一讲历代至上的第二十八章。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啊，这里啊聚集了一大批重要的人物。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守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大卫呢，召聚了全以色列地的重要人物，包括了首领、地方的要人啊等等。大卫的目的和意愿呢，就是要把由神所管制的王国里的繁荣、伟大、祝福和荣耀传递出来。当你看到大卫统治下王国的时候啊，这确实是一个由神所掌管的国度。大卫呢，很谨慎地寻求神，除了在某一些事情上他是失败了。而现在呢，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就站起来对这些百姓说，你们要遵行神的诫命，好让你们的子孙也能够享受你们在这土地上所享受到的各样的好处。我们呢，不仅要自己享受在这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所蒙受的福气，这样还不够， 我们还应该把自己所享受到的一切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也能够同样享受到我们所领受到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不能够遵行神的诫命，我真的是担心我们的孙子们长大之后他们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能够让他们真正成长的地方呢？太平洋的岛屿是多么的美丽，但是呢，今天都被人造的污染所弄脏了，这些个人间仙境将不再完美了。我们呢，常常在报纸上读到，不要到这一区，不要到那一部分啊，记得要锁上车门，不要把贵重的物品留在车上等等。治安呢，也都变得很糟，这真是可悲。我们的孩子将是成长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呢？他们能到哪里去才安全呢？他们长大了能做什么呢？他们会享受到自由吗？只因为我们以为可以离弃了神，我们以为敬拜这些物质的偶像、成功的偶像、财富的偶像，就能够使得我们在社会中出人头地。但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走下坡，我真是为我们的子孙而担忧啊！他们的成长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呢？我自己能够享受到自由的福气，但是这还不够，我希望我的子孙都能够得到同样的福气啊！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已经被电影业的影响越来越走向腐败，人的思想是极容易被误导的，人们看到什么就会去模仿，而电影就把各种各样的邪恶和败坏的行为带入到人的脑海中，使我们的社会呢更加沦落，因为人就开始模仿他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东西。我真是为未来的社会而担心啊！大卫呢也有所保留，他知道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他就鼓励他们要维系与神的关系，好叫他们的孩子也能够享受他们所享受到的一切美好的事。我们国家与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太晚了，我也不知道换一个政党派别是不是能够改变什么呢？看来呢，我们已经过了可以回头的地方了，许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这样说的人呢，也没有考虑到神的因素。我敢这么说，除非呢，有一个巨大的属灵复兴临到这个国家，那么我们一定是完了，没有希望了。这件事呢，真是叫我担心。我的孙子们在一个集权的社会中长大的话呢，这就会失去我一向以来所享有的祝福和自由了。想到这里呢，真是叫我痛心，但是我呢，还是要继续不断地为复兴而祷告。我要看见神再次在这个国家运行，我们的国家能够再次有公义之士来带领，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事如何才能够发生，但是我知道神能够做任何事情。我还能够怎么办呢？我就只有祷告了。圣经也告诉我们要为执掌政权的人祷告。不过老实说呢，我真是为这个有点担忧。当我看到我们国家的趋向，我心里真是难过。大卫呢就跟他们摆明了说，你们要跟随神，要遵守神的诫命，使你们能够住在这地，你们的孩子们也能够住在这地。但是他们呢并没有遵从，不久呢他们就离弃神，灾难呢随之而来。因为无论是什么国家，只要他们离弃神，灾难也必来临。我们的国家呢也是这样的。大卫 对这些首领啊、王子啊、省长啊、千夫长、百夫长等等发表了谈话之后呢，他就转向所罗门，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劝勉。他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首先要认识神，其次呢，要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哇，多么好的劝勉呐！儿子啊，你要认识神呐，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这是关于神的基本真理。认识他，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啊，因为神鉴察你的心，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隐瞒神的，如果你寻求他，你就会亨通。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大卫将殿的油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现在呢，大卫把建造圣殿各个区域的蓝图都展示出来了。他说：这都是耶和华借着他的灵指示我的。所以呢，大卫得到神的启示，把这个新圣殿的样式给画出来了。啊，所有的廊子啊、旁屋啊等等，他都一一的揭示出来。所以呢，尽管他自己是无法建造了，但是他的参与是绝对有的，他也搜集了各种材料，对所罗门说：好了，动手建造吧。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建造圣殿的工作以及怎样建造，这都是出于神的启示。就像摩西当年得神指示他建造会幕一样，大卫呢也是由神的灵指示他建造圣殿的样式。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第29章，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塔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当大卫向会众宣告完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奉献之后呢，他就开始挑战他们奉献的心。啊，我已经这样做了，我希望能这样做，现在你们有谁愿意把自己也奉献给神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 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零10000达利克，银子10000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000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我们应当怎样向神奉献呢？就像这里说的那样，要以乐意的心，要全心全意的奉献，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奉献，照你所能的来奉献，怀着一颗自由乐意的心来奉献。神呢，从不希望你在压力下做奉献，神也不希望是因为你被强迫的或者被要挟做了奉献，因为神从不希望你为自己所献上的而发怨言。如果一个人奉献之后转过头来却抱怨自己所献上的，这对神来说呢是个羞辱，为着所献出的东西而埋怨，这是很可怕的事。神呢，从不希望那样的事发生。神呢，总希望你的奉献是发自于内心，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你能够满心欢喜的奉献，就奉献。要是你不能够满心欢喜的奉献，就别奉献。如果你不能以一颗欢喜的、甘心乐意的心去奉献，就不要奉献，因为那样做是没有意义的。神呢，不会对这样的奉献感兴趣。这些以色列百姓是全心全意的奉献给耶和华，那是大大欢喜的事，能够奉献给神真是喜乐极了。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呀，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第十一节听起来呢，就像是主导文的最后那段，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再看看这一节啊。耶和华呀，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哎，大卫多么会遣词用字，多么会赞美主啊。我喜欢大卫是那样的自由的，用了那么伟大的措辞来表达自己对耶和华的尊崇。耶和华呀，国度是你的，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呐，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大卫说，耶和华呀，这一切全是你的，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出来，大能大力都是从你而出来，你就是赐人能力的和一切的那一位主，一切全属你所有。所以呢，我们所该做的只有把原来是属于你的归还给你，我们呢必须当自己是神的管家。起初呢，神把人类安置在地球上是要人管理伊甸园，人类的责任呢就是管理那个园子，也管理地球。神把我们安置在这里是要我们去照管这个地球，我们呢并没有做好这份工作。 因为啊贪婪当道，而我所要的超出了必须拥有的了。其实我是不需要那么多的，但是我却想要的更多，所以呢，我总是力图获取比自己真正需要的还要多。因此呢，我们就大肆地消耗了地球的资源，而不是去保护它、保全它，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贪婪用尽了它们。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贪婪，使得我们毁灭了自然界生态学中的许多的平衡。主啊，这一切全是你的，我们呢只是管理它。我们做的真是差劲儿极了。主啊，我们只把原本是属于你的东西献上给你，其实呢，你根本就没有献什么给神呢。主啊，我算什么呢？竟然能为你做这些事。主啊，我算什么？竟然能这样的奉献给你。在我来说，奉献是神允许我们做的最大的特权之一。神呢，容让我们能够奉献给他。真的，神并不需要我有的任何东西，但是神却允许我向他奉献，他也因着我的奉献而祝福我。不是因为神要我奉献，而是因为我需要神的祝福，所以呢，神就允许我有给他奉献的特权。之后呢，神还分红利给我呢，神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不能长存，不能长存。今天有些人呢，相当肯定地宣称他们自己将不会死去，而大卫却说不能长存。我们都不过是客旅，我们的生命呢，就像影子。耶和华我们的神呐，我们预备着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呐，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主啊，你知道我所拥有的，你知道我的心。主啊，我是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现在呢，我看见这些百姓也都是这么乐意的奉献给你，我是多么的喜乐呀。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呐，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就是献公牛1000只、公绵羊1000只、羊羔1000只，并铜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作王，又告撒都做祭司。除了敬拜神，以色列百姓呢，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一起敬拜神，在筵席上吃喝，大大欢乐。他们献上祭牲，公牛1000只，公绵羊1000只，羊羔1000只啊，等等。好了，烤熟之后呢，大家就一同享用。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烧烤会，你啊，只要四处走动啊，随手就可以拿起几块肉来吃啊，丰富极了。每个人呢，都在耶和华面前敬拜神。赎罪祭呢，就是不能吃的， 啊，但是这些是平安祭，是献上给耶和华的，是香交的祭礼。所以呢，献这种祭之后呢，就举行盛大的筵席。这些筵席呢，被称为节期，也就是他们国家的节日、假日。那包括了逾越节、五旬节和吹角节。因为这几个节期呢，逾越节、五旬节和吹角节，就是以色列民聚在一起举行盛宴的日子。其中的用意呢，就是让他们能够与主一同吃喝。主啊，我们把这些祭牲献上给你，你呢吃这一份，我们呢吃剩余的，我们来敬拜你，感谢你赐福给我们，感谢你的美善。所以他们敬拜神的时间也是彼此相交、欢喜快乐和吃喝的时间。所以呢，你就会携带带来的菜肴啊等等都要预备好了。在这个筵席上呢，神喜悦你在那里吃喝享受，与他相交。这个应该是一个感恩和敬拜神的时间。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王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丹并先见加德的书上。撒母耳、拿丹和加德这三个人呢，都是先知，他们各自写了书。我们的圣经呢，有撒母耳记的上下，但是撒母耳记下也不全是撒母耳所写的。我们并没有拿丹的书和加德的书，他们呢都丢失了啊。他的国势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好了，我们讲完了大卫这一位好朋友的故事。愿神与你同在，祝福你，保护你。愿你对神的爱与委身每天都增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反省自己对神的奉献和奉献的态度，使我们献给神的东西，无论是时间、服侍、才能还是财物，都是神所喜悦的，被他接受的。愿神祝福你们，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